地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福气，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各位，饥渴不会是有福，饥是缺少食物，渴是缺少饮水，缺少人生基本的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水，怎么会是有福的？长期缺少就是饥荒，就是难民。你会说那些失去家园等候饮水和饮食的那些难民，那些我们的同胞，他们是有福的人吗？不仅是对于饮食，对于水的缺少是悲哀的，是没有福气的。当我们饥渴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表示我们对那个东西的缺少。当你对爱饥渴的时候，表示你缺少人爱；当你对自由饥渴渴慕的时候，表示你缺少自由；当你饥渴的渴慕希望得到健康的时候，表示你缺少健康；当你希望被人尊重的时候，你渴慕饥渴尊重的时候，表示你被人践踏。不管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特别是那些美好的东西，食物、饮水、空气、健康、自由、爱情，还有耶稣这里说的公义、公平和正义。当你对公平和正义渴慕的时候，表示你活在一个缺少公平和正义的环境中，表示你被人伤害，人不以公义待你，人不以公正待你，老板不以公正待你，员工不以公平待你，朋友、家人、婆婆、媳妇、父母、儿女、老师、学生。当我们渴慕公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给我分数的老师、给我薪水的老板、替我工作的员工、我服务的对象对我不公不义，而这正是亚当夏娃后裔，不管是国家是民族，每个人在堕落的世界，在咒诅当中，都天天时时刻刻或多或少经历的。诗篇六十九篇，诗人用一个缺少，用一个灾难来描述这种情形。诗篇六十九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吸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对，这好像是水灾灾民讲的话，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正好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被大水冲走的人、冲走的家、冲走的家园、落在里面的人，或者在旁边看的人，他们的状况。我因等候直升机眼睛失明，我们不是笑他们，不是吗？在等等等。孟子也有一句话说，人等候公平的社会，若大旱之望云霓啊！我们在等候，我们渴慕，因为我们缺少那个东西。哎呦，我们再看下去，这作者并不是说在水灾当中寻求拯救，并不是缺少饥饿，缺少食物、缺少饮水、缺少物质和生活上的安全感。原来他缺少的正是正义、公义。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我不该做的老板要我做。哎，这你就知道了，很多嘛，齁。不仅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不仅是以色列人在亚哈水鲁王之下，不仅是以色列人在希特勒，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时候，这个世代世世代代亚当夏娃的后裔，个人、团体、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我们小的时候还背这个遗嘱，国父遗嘱，现在不知道背不背了。联合以世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哎， 事实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你们大家不知道，那是指苏俄。那时候孙先生讲的是联俄。不过我们不去谈政治和历史了，我们孤单，我们难过，个人团体阶级有被逼迫的，有痛苦的。我前几个礼拜看一篇宣教一篇短文，我猛然被警醒。我不知道印度现在多少人，十亿，我不晓得。印度十亿左右的人口里面，有一个阶级叫做贱民。印度，我这个外行人也知道，印度的科技非常发达，高科技 IT 非常棒，软体写的是全世界第一的，这么好的知识，印度有非常优秀的文明传统，怎么会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叫贱民，连人都不及？我不知道那里的人看到这些经文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我从生下来就被看不起，就不是人。有这么多人，我们也不必想到那么远，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社会是公义公平是非常丰富，以至于没有人渴慕公义公平，以至于每个人都很满意。哎呦，美国是吗？哦，那你去看一下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台湾的左派知识分子，美国是全世界剥削人伤害人最厉害的，美国是大坏蛋。好了，其他国家呢？欧洲呢？欧洲现在家庭已经几乎没有了，没有家庭都是同居，或者很多是同居。很多保守的基督徒认为欧洲已经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地方。哎，你可以继续再讲，哪一个社会是公平，哪一个社会是公义，哪一个环境是可以活下去的。我们缺少的不仅是水，不仅是食物，不仅是治安，不仅是难民需要的那些尿片或者重建的家园的材料和地方，我们缺少的，我们渴慕的，不仅是一个舒适的物质的环境，甚至基本可以维护人活下去基本尊严的，比印度那个电影贫民窟要好一点的地方。那不是只是缺少物质，耶和华，我渴慕公义，我饥渴慕义，因为我没有抢夺，要叫我偿还。十四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这里淤泥，沈牧师说他等一下，沈牧师也会报告，他去灾区一两百公尺的路可能要走一个钟头，因为脚踩下去就几乎拔不起来，都是泥，怎么这么像呢？但是你也看底下也知道他不是陷在泥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各位，民族之间仇恨怎么会这么多？我们也不要说其他的国家民族，我们的忠心儒将左宗棠在平回乱的时候就不知道杀了多少，赶了多少回民，那些事情我们汉族的文字上不会多记载的。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不要掩面不顾我。耶和华救我，我知道现在还有灾民，我不知道，也许我的消息不够灵通，起码他们在台北的人跟我讲说，在信义乡那边直升机只空投过一次，已经一个多礼拜只空投过一次，有好几百个居民在那边。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这些祷告是渴慕一些救援，渴慕一些资源，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渴慕的是公平，是拯救。 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所以这恐怕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职场上有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环境中有的，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很高级的环境中有的。我听过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公司，高科技的公司，有一个我不要讲那个名字，是我从那边听过来的，他们在开我不知道算董事会还是什么会，那个原来的一个高层的负责人是美国人，因为那个举座都是用英文的，他们都是英文很好的，但那个是在台湾的一个公司，老板要炒，后来决定要炒那个美国人的鱿鱼。开会的时候，开那个重要会议，一向用英文，那次老板用中文，从头到尾大家用中文讲话。你们能想象那个美国的副总裁坐在那里的滋味吗？羞辱！你给我马上递辞呈。我说这个只是说诗篇所讲的跟你我的生活不是那么远，跟你我所经历到的，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所用的伤害的言辞，可能你也经历过，可能你也说过，有的时候亲子之间所用的羞辱，你也听过，你也说出来过。伤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没有一个；我渴慕连续，没有怜悯；我渴慕正义，没有人伸冤；我渴望安慰，找不着一个。这大卫写的诗，你还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很多，你还可以想到很多人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包括约瑟，包括我们再一次想到以色列人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当那个灭绝种族的命令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害怕，团体个人都有。你可以想到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如果你所在的那个团体或你那个个人是被其他小孩子看不起的，很多人一说小孩子天真烂漫，我实在觉得他没有过童年。很多人在童年被伤害的比在成年的时候还要更大，老师用的言语的伤害，同侪我不跟你玩了，你是脏小孩，这一类的话。各位，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渴慕公平正义，可是没有。可是更奇怪的，耶稣为什么说饥渴慕义、缺少正义公平的人有福了？怎么会有福？为什么有这些缺少是福气？事实上，马太福音我刚刚说的登山宝训，那宝训里面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如果我们解释的完整的话，不跟我们的了解是相反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怎么会是有福呢？哀恸的人有福了，怎么一个人哭泣是有福呢？为义受逼迫的人，被逼迫的人怎么是有福的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怎么会是有福呢？当我们受到这些不公不义的对待的时候，当我们有物质和精神上各种缺乏理当有的而我们没有的时候，你再想想看圣经里有多少，你再想想看我们讲过的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她在圣殿里受到另外一个女人的语言在祷告中的羞辱，每年都是，这怎么会是有福呢？各位，我们感谢主，主的话是真实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以后以前听过以后还要再听到的那几个八福或者九福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这种缺乏、贫穷、患难、不被人同情、需要同情没有同情、 需要正义没有正义，需要和平没有和平，需要爱没有爱，需要怜悯没有怜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苦难中是有福的，因为在苦难中我们会寻求神。诗篇107篇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这里有一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这种流浪的日子，各位，离我们不是很远。金融海啸的时候有人失业，离你不是很远。今天在台北街头上有很多游民，离我们不是很远。我暑假的时候到 Boston 北边一点 New Hampshire 一个 Nashua 那个城市里面，哎呦，那就是 New England， 是我们这种信耶稣的人觉得最宝贵的地方，是当年清教徒在这里建立神敬拜神的地方。那里的教堂都好古老，那里街道都好有风味，那里街上充满了游民。我走过去就有人向我要钱，有从波士顿来陪我的人说不要给，给了你会麻烦。后来另外一个牧师说要给，因为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是在金融海啸，这些人很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失业。各位，离我们不是很远，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没有一个家，我们是漂泊的，我们是漂泊的犹太人，我们是飞行的荷兰人，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歌剧是这样。我们没有家，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民族是这样，很多逃难人是这样。我在暑假的时候在纽约住在一个潮州弟兄家里，他来美国现在应该差不多20年了，他是福建人。他们那个村子在1990几年的时候大批的人偷渡，现在也没有停过，偷渡到澳门，然后他跟他妻子在澳门分开，下一次见面是10年以后。分开的时候妻子怀孕，见面的时候有一个10岁大的小孩，是10年后。这中间美国政府过一阵就会有特赦，他得到特赦把小孩接过来逃难。我去年有一批从欧洲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我明天就要去他们那边上课，他们是在欧洲开餐馆的，卖衣服的。他们也是从中国沿海，不是走海路，走另外一条路，包括翻山越岭，那都是人蛇集团的，我不太知道。他们说我们有人逃走的时候10几岁的姑娘到了西班牙，小孩都生下来，她居然还不知道她怀孕。各位，这都不是很遥远的。我也是碰到一位弟兄，中国来弟兄，曾经在南开教过书，他在纽约曾经做过律师，移民的律师。他说我没有批评任何政治的意思，他说哎呀，我们从小都觉得哇，新中国多么的伟大，最起码有个伟大，扫除了文盲，大家都认识字了。他说我在纽约律师楼，因为他会中文会英文，移民官就找他，因为有些不会中文不会英文的移民的人要申请移民，他需要帮他们写东西，然后我跟他们写好了，跟他们说好了，然后说请你在这里签一个字。这个弟兄跟我讲，这个弟兄现在在加拿大跟我讲，他说那个人拿着笔，然后汗水就流下来，黄豆一样大的汗，手发抖。他等了几分钟，他说哎我怎么这么笨，先生你不会写字是不是？他说我才知道有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这些人在纽约也非常惨，有些人在其他地方，在我们华人餐馆也非常惨。哦，各位，我们不要讲那么远了，我再说跟你也很近了。我们在旷野荒地漂流，我们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怎么会是有福的人？ 因为这叫我们寻求神。诗篇107篇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令他们走直路，引导我走义路。记得吗？饥渴慕义，义路，义人，称义，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这你也不必想到说是做奴隶，你也不必想到说是做囚犯，你也不必想到是约瑟，那都跟我们很遥远。我们当中，我们不也常常被各式各样东西捆绑，捆绑的是那么深，叫我们是那么恐怖。我们可能住在宫殿里，我们被我们的情欲捆绑，我们可能我们住在宫殿里，可能我们征服全世界，我们被我们的脾气捆绑。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你知道他的故事，他在盛怒之下杀死他最好的朋友，他后悔，他痛苦，但是已经被杀掉了。被困苦和铁链捆锁，他们渴望得自由。是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渴望得自由，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被罪恶捆绑的，我们都渴望得自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十三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我们同样对这件事不是很熟悉，听说在柏林围墙倒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到这段经文。李嘉彤先生写过让高墙倒下来吧，愿耶和华砍断那囚禁人，让人不得自由，让人被压迫，被约，被剥削，被欺凌，被伤害的铜门和铁栓。十七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这有福吗？这有福，因为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一百零七篇有个地方很特别，就是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民族，他居然用了一点海上的描述。二十三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人，他们看见耶和华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这让我们想到过红海那一段，但这里应该不是讲过红海，这里讲到的倒有点像门徒在加利利海上面那个状况。当然这时候门徒还没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圣灵感动作者写这个。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上到天空，下到海底，各位，这不是说坐云霄飞车很好玩的，这是那个船在海浪中的上上下下。许伯伯在底下，许伯伯跟我讲过，说他以前在空军的时候，那才不过几十年前，坐那个运输机从屏东到台北，坐的真的要死了。不知道许伯伯还记不记得，那一碰到气流，他说那简直是受不了，下来脸都铁青的，不是害怕而已，吐啊翻啊，那个气流的变化。那是飞机，船呢？你看看那些以打鱼为生的加利利人，当他们在风浪的时候，他们呼叫，风浪是不信的，上命是不信的， 传授神是不信的，但是他们会因此呼求神，那就是有福的。主啊，我们灭亡，你不顾我们吗？我们感谢主，当人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时候，神拯救，神恩待。当我们人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二十七节，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当我们走到绝境的时候，是有福的。如果这个绝境让我们呼求神，如果这个绝境叫我们谦卑下来，如果这个绝境让我们不再那么爱面子，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那就是有福的。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记得这首诗歌吗？我灵震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耶和华怜悯恩待，使人耶和华不希望他的儿女受到任何的苦楚，包括不公不义，包括风浪，包括缺衣少食。但是当神的儿女远离死人的时候，神也叫灾害临到，好叫那个浪子醒悟过来。三三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不知道听到多少人，各位知道的比我更多。全球暖化，格陵兰开始可以开采，但是很多地方没有水，有些地方南涝北旱，年年如此啊！大家都会说贪婪贪婪，资本家贪婪，开发商贪婪。各位，我们小民消费者不贪婪吗？你逼得资本家更贪婪，你逼得资本家更剥削。我们哪一个人手是干净的？我们哪一个人不喜欢买便宜的产品？便宜的产品，资本家要付的就要低一点。喝血的消费者，我们都有罪恶，愿罪恶使我们能悔改。我们悔改有福了，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从田地赐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圣经里面有讲到，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所种的、所耕耘的如飞而去。在士师记你就看到，当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所有一切，尤其你记得基甸在打场的那段时间，他说米甸人像蝗虫一样把我们劳碌得来的通通拿去了。这不遥远，对不对？我们辛苦建立的家园、家庭，我们辛苦建立的事业，多少的起起伏伏，若这些东西、这些艰难能叫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能叫我们呼求我们的神，就有福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渴慕神，我们能得得到。我们渴慕从神来的义，就因信加给我们。不过各位，先不要那么感动，我们再回到现实社会。其实我一直都在现实社会里面。饥渴慕义，你渴慕正义，渴慕公义，就会有公义吗？天下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各位，如果我渴慕一件东西，我就有那件东西，为什么我从小渴慕发财，到今天还这么穷呢？为什么我从小渴慕高一点，到今天还这么矮呢？为什么我从小渴慕英俊一点，到今天还这么丑呢？为什么我从小渴慕聪明一点，到今天还这么笨呢？为什么我从小渴慕有学问，到今天还这么无知呢？ 谁说饥渴慕义就可以得到义？谁说饥渴慕义就能得到饱足？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个叫做一厢情愿，那个、叫 wishful thinking。是在世界上是这样，你渴慕发财不会发财，渴慕发财只会饿死；你渴慕美丽只会愁死，因为你天天烦恼。各位，但有一件事，你渴慕上帝，你就得到上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我们相信神的话，神讲的是真实。当人渴慕神的时候，当人对这个世界自己都绝望，而因着福音愿意去转向神、渴慕神的时候，他是有福的，他得得到。哦，好，那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社会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们希望到一个比较正义、公平、和平、安全、舒适的地方。我们比较不喜欢住在在我们华人里面，尤其在北美的华人里面最注重这一点，台湾大概也是吧。学区，我们要好的学区让小孩读书。对不起各位家长，你因为学区搬过家请原谅我，不是骂你，我是在讲我们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嘛。好的学区，治安好，有便利商店，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治安好，什么地方有好山好水，没有台风没有地震。哦，纽西兰，哦，澳洲，哦，温哥华，因为我们教会很多人去这些地方，我也去过嘛。不过他们是移民，我是去讲道，对不起啊。去这些地方，能移民到这些地方，当然很好啊。哎呀，那些地方环境比较舒适，我们比较没有，我们可以免于这个缺乏那个缺乏的自由。不过各位，你也不要想，不要把台湾看衰了。我也知道很多住在温哥华、纽西兰、澳洲人又回来了，因为我们台湾健保真是好，我们也很好哈。希望他们，希望大家都很好。啊，我在讲的就是，我们希望到一个好的地方去，我们希望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公司，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平正义温暖的家。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平正义和蔼可亲友善的社区，我们希望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到这种地方。有人说是纽西兰，有人说什么地方，哦，台湾也有啊，我们的建商也有很多这样的广告啊，啊，有山有水怎么样怎么样，离捷运才几分钟等等等等，非常好啊。好，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我有的时候看这些广告我就生气。有一个广告是医生总要典藏收藏一栋豪宅，哎，房屋又不是邮票给你收集的，房屋又不是名画给你收集的，我不是要什么收集一个，哎，我是要住，哎，我是无壳瓜牛，哎，没有壳我很脆弱的，哎，我要一个我负担得起的地方就好了。我真是上午真是讲乌鸦嘴，羡慕是我上午讲了，下午那个建商就跟我讲这个广告词他会拿走，不是下午，他真的在当中。对不起了，你们有什么冤跟我讲，我再讲讲看。饥渴慕义嘛，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吗？但是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非常和蔼可亲，人人都很善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环境，安全、和平、友善、笑脸迎人。各位，对不起，你不能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因为你去，你就破坏了那个地方。这是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可以说开始讲他天国的大宪章的时候，他说的重点，天国是他们，你要进到神的国，并不是你有足够的钱移民到那里去，你要进到神的国，并不是你有足够的学问你才可以进去， 甚至有一个我们华人，我想所有亚当夏娃后裔最容易忘记一点，你要进到神那个圣洁良善美好的国度，你要有足够好的道德才能去。你忘记耶稣讲的话吗？妓女和税吏比道德好的人先进天国。各位，天国不是我们能去的，天国不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去的，天国不是说离有学问能近一点，离没学问能遥远一点，天国不是对作奸犯科的人很远，对道德高尚能比较近一点，起码比较近一点，没有，天国对所有人是一样遥远的。人要进到那公义圣洁良善的国度，只有一个办法，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讲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还有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都提醒我们。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勒索的、辱骂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起码那个贪婪那个字，让我不能进神的国。各位，神的国并不是一个建商把它盖得好漂亮，然后谁都可以进去住，只要你的钱够，或你道德够，或者你什么够，或者如果讲监狱的话，或者你杀人杀得够多，你也可以进去。神的国呢，美好的国都是我们不能进去的，我们进去之前，我们要被改变，你要重生，你要相信。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哦，那我们可以懂“饥渴慕义”的意思。饥渴慕义应该不是只是渴望我的工作环境是正义的，固然那也应当，我们也致力于此。饥渴慕义不只是渴慕我的家庭是和平的，我家庭里每一个人对我是公平的、和蔼的。饥渴慕义不应该只是说我希望一个好的环境对我是好的。各位，饥渴慕义最深处的不应该是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饥渴慕义岂不应该最重要不只是外在的义，而是让我里面有义。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耶和华，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能够义。固然大卫这个是他犯罪以后写的，痛悔写的，可是是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渴慕这种义？你越是义，越是圣洁，越是良善，越是从主那里得到了这些美好的个性，越是逐渐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结出这些美好的果子，你岂不就更应该更加渴慕这些？我们越有，我们越知道自己不配，越知道自己应该有更多，我们越得到的丰富，我们就越渴慕更丰富的。保罗在应该是罗马书十三章讲，我们凡事不亏欠人，那就是义，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那就是渴慕义。我们渴慕自己有更多的义，对人有更多的善良，对人有更多的谦卑、柔和、怜悯、温柔，我们渴慕。那因此，诗篇五十一篇每一个字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神啊，求你按你慈爱怜恤我，按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们可以跳一节，因为在你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活着，没有一个是义的，给我义。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是在罪孽中生的，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写这首诗歌是他流了人的血，他求那个义在他身上。各位，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对这种事最敏感，但是也求主光照你，你也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我们都对不起上帝，我们对神都不义，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没有把当得的敬拜、赞美、爱全然的归给那独一应该享受这些的神。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是爱我们的。当神的儿女在这许多的艰难中，我们呼求，我们认罪，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的拯救。诗篇六十九篇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我不只是求别人对我好一点，也求主让我有对人良善一点的心。我不只是求你上帝给我更好的祝福，我也求你上帝让我能够对你更爱更有益。这个事的成全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成全了这件事情。诗篇六十九篇太奇妙了，我们没有时间讲下去了。在这里耶稣两次，神的使徒、神的仆人两次使用这个，一个是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原来这个代替也代表所有罪人受难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让人得到义，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保罗也引过这个话。另外一个是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因为耶稣所受到的不义，耶稣替我们成全了义，让我们得到上帝的义。在近代的历史上，太多的国家、民族、个人受到了不义，其中有一个跟我们其实关系应该最深的，就是亚美尼亚 （Armenia）。这个国家是最早一个基督化的国家，比罗马帝国还要早，主后三百年。但之后受到好多的逼迫，蒙古人、土耳其人、俄国人都逼迫他们。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亚美尼亚人被杀了几十万到一百万都可能，被土耳其政府。这些也都不稀奇，现在卢安达的种族清洗、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打破这个非洲地方种族清洗，一个族杀另外一个族，他们全体希望得到公义，那么拯救而没有。我看到一本老书翻成中文，这是很老的书，诚心出版社的，因为亚美尼亚的牧师，这是上个世纪他写的，他们怎么逃亡。本书所记都是我所经历的神迹，他们在逃亡的时候真的经历到很多，这个族群经历到很多像以色列在旷野的神迹。但是他说其中最大的神迹是神拯救了我这个罪人脱离罪和永远的沉沦。感谢主，他不是在指控别人对他伤害，他说他对神的不义，我未出生之前我的父母已将我献给神，不过要到了青年的时代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冲向灭亡。幸而我在神的怜悯下知道只有基督才能救我脱离这绝望的境况，于是我呼求神怜悯我，他就伸出他大能的手将我从那吞吃人地狱的火焰中救拔出来。好奇妙，渴慕义，最重要的是渴慕跟神再有一个正确的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对人对事对物都是善良。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
饥渴，不管是对什么东西饥渴，我们会因着圣灵的光照对你饥渴，我们不再对你远离，我们不再对你惧怕、恨恶、冷漠、无知，我们渴慕你，我们得着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